我们今天的主题，我们也继续上次我们的主题。哎，谢谢我们的弟兄刚才跟我们领诗啊，当中第二首啊，一个我想是对我们是很安慰的话。那么我们呢，每一天呢，我们其实是神的儿女呢，在地上呢，要进入神的国呢，我们会有很多的难处的，一定的。但神说呢，我们的力量是跟我们的日子是一样的，日子如何，力量也如何。那么特别呢，是到最后的时候呢，是不是神光每天就来保守我们，每天日子过去就好了？到最后呢，是能够进到应许地。那么上一次呢，我们讲亚伯拉罕的时候呢，是亚伯拉罕他进到应许地。那么刚才呢，如果我们读路德记呢，也是带我们进到一个应许地去。那么上次我们看了亚伯拉罕，今天呢，我们从路德的角度来看。那么刚才最后一首诗歌呢，中文的翻译呢，其实呢，它英文呢叫做 "Thou art my vision"。我觉得这个翻译呢，其实更好的翻译呢是你是我意象。因为按照我们现在这个诗歌本上的翻译呢，给我们一个感觉呢，是跟主之间有蛮好的交通。那么他原来意思呢，第一节呢，就不光是常见到主，他说我的心爱主，你是我意象。那么今天呢，我们不光我们跟主有一个美好的交通，那么有很重要的一点呢，是要有意象。那么上次能够让亚伯拉罕能够进到应许地，有一个很关键的是亚伯拉罕他在信心的里面能够看见异象。那么今天呢，我们从路德记开始讲。如果主愿意呢，我想我们大概会花个三次的时间，不是讲路德记啊，今天是讲路德记。我们在一个恢复神的恢复的这件事上，我们有一点的交通。我第一次是从路德记的角度，然后接下来我们看是不是从撒母耳记的角度有一点点的交通。那么首先呢，就是今天呢，我们有几个重点。那么今天呢，我们把一些很基本的东西，神恢复的上面有一些非常重要但是很基本的一些东西呢，我们今天一同来温习一下。那么第一个事情呢，就是恢复是在神的思想中是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想法。那么今天呢，神盼望神的儿女都能够进到这一个神所要的恢复中，能够恢复到神起先他所定义的。那么当讲到恢复呢，我们读路德记的时候，你会很明显看到这一卷书是一卷讲恢复的书。圣经中有很多讲恢复的书，这一卷也是非常的明显。你怎么能够看到呢？那么在路德记之前呢，是叫什么书呢？路德记之前呢，是叫士师记。那么士师记最后一节他是讲什么呢？讲到那个时候他们大家都什么那时候他们个人都什么都任意而行那个时候就没有王国中没有王，大家都任意而行，也就那个时候在神的国中没有权柄。但是呢，到路德记结尾的时候呢，我们会看到是什么？路德记结尾的时候讲到那个波阿斯生俄贝德，俄贝德生了耶西，耶西生了谁耶西生了大卫，大卫就是预表基督，大卫特别是预表做王的基督。也就是路德记之前是神的权柄不能在神的百姓中，但到路德记结束的时候，基督在神的百姓中权柄显明出来，所以这是一卷恢复的书。那么路德记呢，如果用一两句话来讲呢，路德记呢就讲当初在以色列中呢发生了饥荒。那么有一家人家呢就迁移到隔壁外邦的国家去。那么这一家呢是个丈夫带着妻子去还有孩子。那么呢后来呢这个妻子呢就是刚才我们读的叫拿俄米。那么后来呢过了一些的年日呢丈夫过世了。然后呢那他两个孩子呢是在异乡他乡那娶了两个异乡的女子。那最后呢两个儿子也过世了。那么最后呢只剩下拿俄米和 他的两个媳妇。那么最后呢，他们往回去的路上呢，这两个媳妇中一个，他叫做路德，他就最后是坚持要回到以色列地区，跟着婆婆回去。那么在以色列地呢，碰到了刚才一个叫波阿斯的大宅主，后来呢，大宅主呢就娶了路德。那么大概是讲的，我们刚才歌中也讲到，刚才歌中是讲一个讲意象，你是我意象，第三段就唱到一个产业。那么上一次我们讲到亚伯拉罕，他到了应许地，神是要让他承受产业的。那么你到路德竟然能够看到路德怎么样，路德后来他也是得到了产业。那么路德记大概这个故事讲的是恢复。那么从另外一个角度呢，你看路德记也是想恢复。那么路德记呢，我们想大家数一数，在整个圣经啊，它这个编排呢，它都是有一定的道理。那么路德记是圣经的第几卷呢？我在想，创世记、出埃及记、利未记、民数记、生命记、约书亚记、士师记，然后呢？路德记第几卷啊？第八卷呗。那么八呢，在圣经中呢，代表一个恢复。代表一个更新。那么比如讲，我们知道一个星期有几天呢？哎，一个星期七天啊、哦、你第七天你的休息休息了，然后第八天怎么你精神恢复了，对不对？然后你怎么要去上班了。所以第八天呢代表一个恢复，代表一个更新。那么呢，我觉得神非常有意思啊。过去有个弟兄啊，我有时候在大陆呢碰到一个宁波的一个弟兄，说他早上很早起来去跑步，那跑着跑着呢，神给了他一点感触，他跑呢就一圈一圈跑，一圈一圈跑。哎，他说神为什么创造圆呢？哎，创造圆呢有一个呢，就是哎他可以重新又跑了一圈，又跑到那个起头了，又重新可以啊再有一个重新的开始，再有一个重新的开始。感谢我们的神，今天神常常给我们可以有一个什么？可以一个重新的开始。一旦我们要走偏了，神常常把我们拉回到一个重新的开始。那么当想到八这个数字呢，我们刚才讲到一个礼拜一二三四五六七第八天，但这个第八天呢跟前面那个第一天呢应该有区别。你怎么知道呢？我们都会音乐，对不对？音乐那么一二三四五六七，那么哆来咪发嗦拉提，那么第八个是什么呢？啊、又是刀啦，对吧？又是刀，哎，还是这个刀。那这个刀跟原来一样不一样呢？那不一样了，对不对？所以到了个第八之后呢，它还是刀，所以回到还是刀，它不是一二三四五六七八，它还是一二三四简谱啊，一二三五六七一。那这个刀上面有什么？加了一点了，哎，所以我们每一个星期呢，一边呢我们有恢复，一边呢我们应该每个星期什么啊、有一个更新，有一个更高。哎，所以呢神呢在很多的恢复的时候呢，他常常的把他更高的启示啊、把更丰富的启示和经历呢给我们。所以呢这个呢是一个是一个更新，是一个恢复。那么从四世纪呢，刚才我们讲到神的权柄的恢复。那么不光如此呢，在四世纪呢还能够让我们看到生命的恢复。我们看在神性中有这两件事情非常重要的，在神来看权柄这件事情非常重要，另外一个是生命这件事非常重要。那路德记刚开始的时候啊、在以色列国呢该有生命供应的地方呢没有粮食了，没有生命的供应，然后接下来呢他们也出去，最后呢又离开了应许地，最后呢进入到死亡。那么拿俄米的丈夫死了，只有两个儿子也死了，所以跑上来让我们看到了生命没有供应，而且还是死亡。但到结尾的时候你看到是什么呢？生命成熟了可以有后代了，对吧？一个生命成熟了它才能够生后代，而且呢这个生命能够延续，而且呢一直能够延续，能够带出谁呢？带出我们的主基督的那个预表啊、那是生命的何等的丰富。所以让我们看到呢，路德记呢不光是权柄的恢复，而且呢是生命它是有恢复。那这两个是有关的。那么第一节呢告诉我们，在士师秉政的时候国中遭遇饥荒，这帮士师呢他们被神为王，个人任意而行，当权柄出现问题之后呢，生命一定会带来枯干。那么什么时候我们不尊主为大呢，我们的生命呢一定会衰败。 那么接下来最后时候呢，当这个生命越来越丰富呢，他可以引出谁呢？引出作王的基督来。所以说生命带出权柄，权柄也带出生命，所以这个呢是神所要的一个的恢复。所以我们大概啊、从这个路德记的角度就看。那么呢，严格说来呢，这恢复呢，这是神一个非常神圣的一个非常宝贵的思想。可以说整本圣经，你怎么来读这个圣经呢？整本圣经都是在讲，可以说是在讲恢复，恢复到神永远的心意中。整个的圣经你就会看到神有一个工作，然后被人打岔了，或者不光被人打岔，那被打岔了，然后呢神把它恢复过来。所以有些人啊，他们读圣经的时候，他们在争啊。整个创世纪，从创世纪开始，创世纪刚开始的时候说，起初神创造天地，地是空虚混沌，渊面黑暗。那么有些人就说，然后接下来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我们人觉得呢，这好像神一点点在创造，起初创造天地啊，那个时候还没有光出来，然后神创造了一个光，不是那么回事。那么创世纪第一到第三节呢，可以说定规了整个这本圣经呢，大概是怎么样一个思路。跑上来，神创造天地，有神的工作。那么呢，由于天使长的堕落，那么在圣经其他圣经中呢有蛛丝马迹的，那么不看其他蛛丝马迹看到，然后是天使长的堕落，地变得渊面黑暗，空虚混沌，然后主做一件什么事呢？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这是恢复。所以整个读圣经看，哦，就是这么一个过程。你看神最早，你神是找了神造了亚伯拉罕，那么造了亚伯拉罕之后呢，这个神造了亚当。神首先是在宇宙中发生了堕落，那么神怎么恢复呢？六天中的创造了人，那么让人呢是借着人来恢复。但是非常可惜啊，人的老祖宗呢，被造族类的老祖宗亚当，他犯罪堕落了。那么他一堕落怎么样呢？然后神呢就呼召了亚伯拉罕。所以圣经中有一处啊，圣经中有一处是讲的，在以赛亚书51章啊，它里面讲啊，亚伯拉罕独自一人的时候神呼召他。早先我不明白，为什么亚伯拉罕要独自一个人的时候呼召他呢？早先我以为他在神早上跟神祷告啊，跟神很亲近的时候神呼召他，不是这个意思。因为你看到后面呢，告诉我们的亚伯拉罕神选召他呢，最后呢他的后代呢就越来越多。那也就是神呢，从一个叫重新开一个头啊，亚当神只造了一个亚当啊，这是一个新的头，开始要恢复，但是失败了。神重新找到了一个头啊，亚伯拉罕不用找很多人，从这个头重新开始。亚当是被造族类的头，亚伯拉罕是选召族类的头，只有一个。然后接下来亚伯拉罕，那么神呢，不是说当中没有人啊，好像神不能用到很多的人。我们知道当中有以诺啊，有挪亚造方舟啊，但是呢在整个打岔的这一个洪流的中间啊，那几块的礁石呢不能阻挡住仇敌对神的计划的破坏。所以神呢就要呼召亚伯拉罕，亚伯兰，严格说那个时候，就上次我们讲了，神呼召亚伯兰，神呼召亚伯兰是怎么样呢？是要进行恢复，也就是神要让这个以色列家从亚伯兰和后代中让他能够被神建立起来。但是非常可惜，我们知道整个的以色列的家后来他们也堕落了。当神不能用作以色列的家来恢复的时候，神用作谁啊？感谢主啊，神用作教会来恢复。所以神一直在做这样的工作，神有原先的计划，仇敌把他打岔，然后神选召一帮人，然后进行恢复。每次当我看到恢复的时候，我就说，神啊，感谢你啊，你那么的有忍耐啊。我过去呢听说呢，有一个朋友呢，他说他在一个电话公司啊，在德州的 GTE 工作。那么，哎呀，他说我们这个公司啊，有一次有一个到边链啊，上亿的这样的一个工程啊，最后做不下去了，做不下去怎么办呢？他就扔掉了，抛弃了。你看，只有一个上亿的工程啊，最后抛掉了。神创造宇宙万物，整个宇宙都败坏堕落了，我们今天都堕落了。感谢主啊，主愿意恢复啊。如果主不愿意恢复啊，我们这些人早就被扔掉了。 有一天呢，我一点很小小的体会啊，有一段时间我在这教小孩子啊，有时候他们在做作业的时候啊，哎，我在旁边也是这个一边改他们作业啊，一边我也搭拼这个图啊，我一个图啊，它一个有500片啊，哎呀，这个拼要花时间啊，哎呀，我就拼啊，我好不容易拼好啊。哇、哦，这个图拼好了，我这个没欣赏多久啊，一个小孩子跑来啪一下子把我这个图全部都弄光了、啊。哎呀，我这个，哎呀，你说这个是我心里气啊，你说我还有没有这种想法要恢复啊？哎呀，根本不可能啊，对不对？你看，就这么一张500片的图，今天在我们手里面如果弄坏了，我们都不想恢复的，我们就算了，扔掉了，那就算了。但神没有放弃我们呐、啊！今天我们的整个宇宙，包括我们人，不知道这个离神多远呐、啊。神说要把它恢复过来，感谢我们的主。那么这恢复不光出现在历史中，那么神呢，我们刚才看到以色列人失败，神是借着教会来恢复的。那么现在我们看看当今的整个的情况。我们知道前些天啊有这个血月，对吧？大家都知道，所以我们很关心这个血月代表什么啊。有的时候我们就翻圣经了，圣经里告诉我们血月呢，哎，可能跟这个启示录里面讲的呢，将来这个灾难里面的第六印呢，可能有点关系，有点这个兆头。但在我心目中呢，我一个蛮深的负担呢，可能这个第六印呢，还不是我们现在太要关心的事情。我觉得这个第一个印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关心啊。这个现在第一个印的兆头呢，可能对我们的影响更大。第一个印呢是讲有一匹白马嘛，然后呢这个就骑马的啊，然后胜了又胜。那么第一个印呢，虽然弟兄们中有不同的解释啊，但是我比较阿闷呢，这个第一个印是什么呢？还不是这些天然的现象，是指仇敌在我们的思想的领域怎么样把人越来越带离神。哇，今天我有个感慨啊，你说啊，今天我们为什么能读圣经呢？感谢主，因为当初呢发明了印刷术，对不对？如果当初没有印刷术，那我们就没有办法读圣经嘛，对不对？好、啊，我们感谢主。那今天有网络，对不对？哎呀，有网络方便很多啊。有的时候我们一查圣经啊，我就网上去一查、啊，就查出来了。我们只看到正面的一面。今天我们觉得神可以用着印刷术，神可以用着这个网络呢，来让我们更认识属灵的事。但我们有想过呢，仇敌啊，在用的印刷术和用网络的上面啊，他一点都不落后啊！啊，今天啊，这我们如果去看啊，因为各种各样的文章、各种各样的节目啊，那里面呢有很多的仇敌放在里面。有些东西我们一看就知道是很败坏的东西，我们不应该去看。那有些东西呢，我们都觉得这个还是不错的东西啊，但是呢，其实你看呢，很多里面骨子里呢是跟我们神的思想是作对的。所以呢，今天呢，我们要看到呢，今天不光是历史上发生了那么多次的被打岔，今天仇敌仍然在做打岔的工作，但神要借着教会，要来恢复神呐、荣耀的心意。前些天啊，我正好收到一个微信的帖子啊，然后呢就引起我呢，我到网上去看看一段，要查一些东西。你说啊，今天我真是觉得恢复真的很难啊，这堕落打岔真的是很容易啊。我们这个是读路德记，路德记的名字叫路德。那么在教会历史上有一个很著名的人也叫路德，是什么路德呢？马丁路德啊，对不对？看神借着马丁路德是恢复啊，对吧？你看这个恢复多不容易啊！你今天很难想象，我现在都很难想象，整个在黑暗的这个天主教的势力下，1000年这个整个这个阴影啊，那时候最开始还不是天主教了，这整个这个阴影1000年啊，这个才能够恢复过来，多不容易一件事情啊！那么今天呢，我们说有些在神的儿女中呢，叫有些人叫做福音派。那么福音派呢，实际上就怎么呢？就可以指向当初神借着马丁路德来恢复啊，对天主教啊这些的错谬啊，对他恢复叫福音派。但是非常可惜的，慢慢呢，有即使很福音派里的啊，慢慢呢也开始呢就恢复呢，慢慢呢又开始又走差了。所以呢，到了上个世纪，有的时候你会听到一个字叫基要派。哦，那个时候呢，神的儿女中有不少呢又开始呢走向了不完全承认圣经啊，觉得这个理性解释不通呢，科学解释不通呢，我们就把它拿掉。慢慢的呢，出了一个很时尚的名词叫现代派。 啊，今天原来已经恢复过来的，慢慢出现了这个现代派。那么所以呢，感谢主啊，神借着一些神的儿女呢，他们觉得神最骄傲的东西啊，这些东西坚定的啊，不能够改变的，那么他们是很持守，就是基要派。但是呢，当初原来这个福音派呢，有后来出现一个名词叫做新福音派啊，哇，那些你看有些真的是被神好像曾经大用过的仆人啊，那么慢慢嘛开始走到新福音派。那么今天呢，就稍微在堕落的基督教里面，有些的很多的领袖啊，哦，他们说我们要跟天主教要联合，哦，那个这个二三十年前就有了，哦，然后呢，这个几年前呢，他们已经有这个宣言要跟摩门教联合，哇，你现在这个都有这样的宣言，你可想而知，最当初是神借着神的儿女们是来恢复的一群人啊，慢慢的经过了一些年代，其中又怎么样，又被拉着又被打岔了，所以我们如今是在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那么呢，而且呢，神前面如果亚当不行，神用亚伯拉罕；以色列人不行，神用的谁？用的教会。那么教会不行，还有谁行呢？没有人行啊！今天教会是最后一道屏障，没有 backup 的，没有后备的。神把这个责任全都托付在你我的身上，所以我们今天看到神有一个伟大的思想，叫做恢复。神今天把我们都要带到这个伟大的思想，恢复进神原先的旨意。那么刚才我们讲的第二个呢，关于恢复上的一个很重要的一点，那你说今天教会有没有成功呢？今天你整个看全地的教会失败的多，今天神的儿女中是失败的多，今天教会已经这样的失败，神怎么办呢？神在圣经中已经老早给出了，在整个的教会中，神不是借着整个的教会能够带进恢复，神是先呼召得胜者。当读到启示录的时候，讲到了七个教会，那么讲到七个教会，每一个教会神都呼召得胜者，得胜的，得胜的，得胜的。那就在神的心目中啊，不是神不愿意啊，神盼望每个神的儿女都进到这么当中，但是神知道最后能够带进真正神心意恢复的，神在每一处，神在每个教会，神呼召是什么？得胜者。得胜者不是为了你自己，得胜者是为了教会，是为了整个的教会。那么上次呢，我们在讲提摩太前书的时候，那我们讲到啊，讲到提摩太，讲到了教会是真理的柱石和根基啊。我们讲到今天呢，仇敌的工作已经很厉害，帖撒罗尼迦后书告诉我们呢，不法的隐翼已经发动，但是有一股拦阻的力量，拦阻力量是什么？是教会。所以上次我们讲，就好像今天因为是教会，就像这个定海神针还在这个地上啊，那么呢，仇敌还不能够完全的辅佐回飞尾。但是呢，后来有一个弟兄就讲得好，他今天呢，哎，我前些天听到一个弟兄这么讲，在一场信息，他说这一股力量不是教会，是教会中的得胜者。那教会中因为很多都跟着仇敌都一同跑了，慢慢也都是被，但是呢，今天在这个当中的得胜者是神，在整个恢复的当中，神是把他的托付先是托给得胜者。圣经告诉我们，神说神所招的很多啊，但是选上的很少。不是神不愿意啊，神巴不得每个神的儿女，神巴不得全地人都得救，但是最后只是一部分人得救。神巴不得全教会所有神的儿女都能够走到把神的见证的恢复能够带出来，但是事实是最后神什么？是借着得胜者把这一件事情来做成。所以呢，从圣经我们来看呢，神是借着得胜者。你看整个的圣经的历史，当初呢，神呼召了亚伯拉罕，对吧？最早的时候呢，神呼召的是挪亚啊。挪亚在整个那个世代呢，圣经我们希伯来说啊，上次没读希伯来说里面的挪亚，在整个这个世代中啊，以诺他能够活出见证来。挪亚是极少数能够活出见证的人。神说挪亚定了那个世代的罪，也就在那个世代，当初全地几乎都是背逆神的，只有极少数的就像挪亚那样的，包括挪亚一家最后还能够站在神所要站的地位上，少数。然后神呼召是亚伯拉罕，是一个的民族，在全地上神先呼召是一个的民族。然后到以色列要进迦南地的时候更少了，进迦南地啊，那么多人要进迦南地，最后第一代只有几个人进去？ 第一代除了利未人只有两个，除了利未人之外只有两个能够进去，大部分人都不能进去，甚至盼望你们都进来啊，但最后呢非常可惜，最后只有两个，约书亚和加勒他们能够进去啊。然后你看到最后，到我们今天读到四世纪，读到路德记、撒母耳记的时候，也是少数神找到了路德啊，后来找到了撒母耳家，非常的不容易啊。然后以色列最后败坏了，被掳了，神又找到很少的人，每一次你看到不是全部人都能够心向着神，神总是在当中找到先有一部分的人，哎，但以理哦，神找到了，感谢主啊。有的时候神说我在你们中间只要找到一个人能够寻求，能够来堵破口，但神找不到啊，神找一个但以理很不容易啊。今天我们都说只看到血液，我们知道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日子近了，主耶稣第一次来没有多少人的心是向着主的，当中只有极少数，圣经告诉我们有个西面啦，有个亚拿啦，哦，他们是专心等候主的第一次来。那么今天神呼召我们能够专心，能够预备，能够等候主的第二次来。所以神整个在当中，神是呼召极少数的得胜者。那么我们如果看呢，在整个的从圣经的我们来看呢，他说将来有一天啊，将来有一天呢，在锡安山羔羊在那里同他在一起有多少呢？144000，这些是初熟的果子。那么神为什么叫得胜者呢？不是说把别的人扔掉了，不是，得胜者是代表整个的全体，它是初熟的果子。你在整个的丰收中啊，先神得到一些初熟的果子，就表明有一天可以有的更大的丰收。但神是皆是借着得胜者带进神荣耀之一成全的。但这里面呢给我们一个提醒，144000啊，那也就是说只有少数啊，也就有个定数啊，这个数字到了，那就神的时间就到了。有几个数字到了，这个时间就到了，得救的人数到了啊，殉道者的人数到了，得胜者的人数到了，那一天神说时间就到了，主耶稣再来了，得胜者的数量是非常的有限。所以呢这个呢让我们看到整个神呢他是借着得胜者带进他荣耀的旨意。你整个看这个整个的以色列人的历史，到了后来，到了整个旧约，到了最后一篇，最后的一卷叫做马拉基书。在那个时候大家都已经对神说什么话，大家都顶神的嘴了，神说一句大家顶一句。但这个时候非常宝贵，如果你走到第三章，那个时候你会看到、有一些的得胜者。那么那个时候呢，神就说这个时候呢有一些敬畏耶和华的人，他们彼此谈论耶和华，然后呢神呢侧耳而听，神呢又把他们记录下来，说把那些人呢，因为他们什么呢，他们是心里都是想念着神的事情，心里是是谈论着神的事情。那么今天呢神呼召得胜者，那么今天呢就是神盼望我们呢常常能够第一次能够谈论呢耶和华的事。神的门，神是这个门全都开的。就像当初你看这个对路德来说当初神说路德，他跟路德还有一起另外一个媳妇，神说门是开的，你们都可以跟着拿尔米回去的。但是最后路德是回去了，那个另外一位他是不回去。那么对神来说，神说神的门总是开着，那神说大家都可以彼此来谈论的，但是最后神只看到有一群的人，他们是谈论神的话，那么神是轻蔑的。所以在这个当中呢，神是呼召的神子，那么这是神进入恢复的一个很重要的神的一个事情。那么今天呢我们说得胜者，那么得胜者在我们想象中啊，得胜者应该都是一些伟人。所以当我读到路德记的时候呢，我很得安慰啊。我读到亚伯拉罕的时候就很得安慰，为什么呢？你今天说我们都要向主，今天你要向主啊是多么的不容易啊。但是今天主在地上，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能够把神的心意完全的活出来。主耶稣不是一个天使到地上来活出来，他不是用他自己的神性把这些活出来，如果把那些活出来，我们说那跟我们没关，我们做不到。主耶稣他是在地上做一个人，他跟我们，他跟他的弟兄完全一样。那么当主耶稣能够做到，那么今天给我们带来何等的盼望。 他说我们人就是不服气啊，我们说不一样。哎呀，主耶稣，你是没有罪性的，我们这些人生下来就是罪性啊，我们要比你难得多啊。你看神知道啊，神说没问题，你们觉得看到主耶稣这个做出来你们做不到，我找一个人，找了一个谁呢？找了一个亚伯拉罕。我们上次讲了亚伯拉罕是有很多的缺点啊，对不对？我们一想一个得胜者一定是一个啊非常的非常了不起，好像一个很完美的，不啊，亚伯拉罕他有很多的缺点，他有很多的软弱，他有很大的失败啊。圣经告诉我们，今天他们是因着亚伯拉罕失败啊，今天中东这个现在就很麻烦啊，这个亚伯拉罕的失败都搞出来。但是神让亚伯拉罕最后能够神的心意在他身上成功，这对我们是何等的安慰。亚伯拉罕说为我们开了路啊，所以他是信心之父，叫一切都可以效法他信心的人，出于他信心的人我们都可以走同样的路啊。但是我们的话又来了，我就说亚伯拉罕毕竟是个伟人啊，这个亚伯拉罕在人类历史上啊毕竟是个很了不起的人啊，我们没有他那么厉害啊，对不对？好，神说没有问题。今天呢，上次看亚伯拉罕，那神说今天我给你个路德了，路德是个小不点儿啊。我想亚伯拉罕啊，他进这个应许地的时候啊，神给他非常清楚荣耀的神向他显现，而且他得了非常明确的意象。这个路德啊，人家说一句话，说路德他们这些人啊，他们压根儿一辈子活下来他们都不会知道啊什么什么名字会记在路德记里面啊，他们还能够成为什么耶稣基督家谱的一部分，他们根本就不知道的。所以他们在人的感觉中是那些非常不起眼的人。那么今天如果亚伯拉罕不能让我们激励起来信心，那我们今天呢，从路德的身上我们看到怎么样，我们是有盼望。路德是一个不怎么行的人，整个是个你看他们这个非常的不行啊。待会我们来看，我们今天呢，我们觉得我们都不行，好，我们觉得我们做不来亚伯拉罕，感谢主啊，我们可以做路德他们那些啊，做他们那些，对不对？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呢，神呢很多时候呢就是借着那些不行的人呢，最后完成他的旨意。今天我们觉得我们真的不行，我觉得我也不行，我们都不行，我们在座谁觉得行的举个手啊？好像没有人敢举手，对不对？在座的我们觉得不行，好，不行的没有问题啊。你看圣经中告诉我们，神用那些剩余的人，圣经好多次都讲到神用那些剩余的啊，残羹剩饭啊，神用这些残的剩的，最后呢神成就他的伟大的计划。在弥迦书第四章神说什么？神说我要是那些瘸腿的，要是那些余剩的，要是那些敢被他们发配到很远的地方人，我要是他们成为强盛者。那么今天关键是在哪里呢？今天我们都不行，你只要你虽然不行，但是你的司令行就行了。你知道这个，哎，过去啊，他们说这个有个球队啊，哎，我过去比较喜欢看运动啊，看足球啊，哎，那个中国队好像现在什么又要再怎么踢世界杯啊什么的，踢输了，怎么说中国呢？过去有一次踢进去了，啊，怎么踢进去呢？是为什么能踢进去呢？哎，怎么那个教练好？啊，这个教练很行啊，不是那是队行啊。那据说这个教练呢，把很多都不行的队，哎，这个进不了这个决赛圈的队呢，把他进去了。那么进不了第二轮的呢，让他们进第二轮了。哇，说这个教练很厉害。那也就是呢，你不行没有关系啊，你这个教练，你这个司令行就行了。哇，那么今天呢，我们感谢主啊，我们都是这个不行的人啊，我们也老弱病残啊，我们都是这样的人，但是个司令行就行。啊，有一次我很感触啊，我到多伦多有个聚会啊，去，哎呀，这个弟兄跟我说，你知道吗？我们这个就像亚杜兰洞啊，我说啊，亚杜兰洞，哎呀，他说我们这边都是老弱病残，说没问题啊，亚杜兰洞里面有个大卫就行了，大卫，我们今天的大卫就是基督啊，你看这些老弱病残的，一个大卫怎么能够赢的？怎么能够打胜的？那就是那些老弱病残能跟他在一起啊，哎呀，最后就打胜了，所以感谢我们的主。今天我们不是我们行，我们都承认不行，但是什么时候我们这个司令，我们这个王投靠对了，他让我们成为强盛者，我们想都想不到他可以让我们成为那强盛者。所以今天呢，从路德这些身上呢，我们得到盼望。那这时候我们觉得我们身体不行，哎呀，我每次看到啊100岁年长的弟兄啊站在那边的讲台上啊，他90多岁的时候啊，他常常鼓励弟兄姊妹啊， 说弟兄姊妹啊，我们要拼上，主快来了，拼上我好。我每次看他这样，我想他主啊，我要这个拼不上，我这个实在不好意思。他说这么一盘人，对不对？我们当中啊，我们在我们中间啊，我们有身体很软弱的年长的肢体，哇，我看到他心啊，他们讲话的时候，都对向着主啊，那么的愿意来追求啊，哎呀，我都觉得主啊，你看你就是要这些不行的人，对不对？但是呢，愿意看你来做王的时候呢，主啊，你可以用到。有的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在身体上很软弱，我们在时间上也很软弱啊，抽不上那么多时间来。每次我看到啊，有很多住在这个西雅图啊，在湾区啊，他们这个时间很少啊。哎呀，我觉得他们怎么能够这个还能够读经啊，还能够读到那样呢？哎呀，我里面觉得，哎呀，我们今天什么时间的软弱，身体的软弱，什么各方面，我们觉得当我们投靠在主的时候，认定这个司令这个王的时候，神都可以让我们成为得胜者。所以有一天啊，主耶稣就跟以色列说，哎呀，说以色列啊，你们要悔改啊。他说什么呢？他说审判的时候啊，他说谁定你们罪呢？主耶稣不是定他们罪。他说将来啊，他说这个尼尼微的人要定那个时代的罪。那将来呢，说南方的女王要定那个罪。我在看为什么啊，尼尼微是外邦人啊，他们本是不认识神的，但是他们能够怎么样？他们能够悔改到我们今天基督徒啊！我接下去啊，我去大陆啊，我一个老弟兄跟我说，你来啊，我们当中有个星期六是祷告聚会，哦，是祷告聚会。他说我们祷告啊，当然我们做不到。他说我们祷告呢是早上9点到下午3点半，哇！他说我们这个一个月呢，大概有一次呢叫悔改的祷告。哦，他们回答祷告那么长时间啊，进食不吃饭祷告啊！我看这我们怎么做不到？我也做不到。我跑去，我想我这个要去体验一下，怎么9点钟祷告到3点半啊？对不对？这个啊，你看这个尼尼微的人，他们尼尼微他是外邦人做到的。这南方女王是干嘛呢？神说她从地极来听所罗门的话，那不就所罗门的话呢？一个人可以从地极可以赶过去。啊，这个从这个路途来说很软弱啊，很不方便啊，对不对？他能够敢去听。那么主耶稣说，那么主的话呢，那我们今天呢，来我们更可以来听。所以呢，今天神呢是用到的是软弱的得胜者。今天神要用得胜者来去的是软弱的得胜者。你今天软弱，你就盼望了。第三个，在神的整个的恢复的中间。那么在神一系列恢复中间呢，路德记呢是放在最先。那么路德记里面一个重要的思想呢，在我们的想法中呢，四世纪呢，哇，你们这帮人这么不听话啊，国中呢都没有王啊，个人任意而行。那么我们是神呢，我要好好的来教训教训你们。不，路德记一开始，路德记一个特征叫恩典两个字，神所有的恢复是从恩典开始的。那今天没有恩典，我们根本不可能恢复啊。那么刚才呢，神怎么让我们成为得胜者呢？哎，我们说启示录啊，这个7个教会每一章都是要得胜，其中绝大部分都是要悔改，我们悔改就得胜了。感谢我们的主啊，我们的中间的弟兄啊，我觉得前些天啊，就在最近啊，至少带我们在不同场合唱了3次啊，主啊，我们何等的亏欠，我们要悔改，感谢主啊，那我们是要悔改，但是呢。那么一悔改呢，有的时候呢，这个我们呢可能不一定完全能够把那个把那个这个神的那个意思啊，里面我们能够完全能够抓住。那么里面呢，有记得呢，就有一首诗歌啊，它里面主啊，愿你体贴我软弱的肉体。我们今天跟神祷告，主啊，我们不行，愿你体贴我们软弱的肉体。但是呢，从恩典的角度呢，神从来不干这件事情。神今天呢，不会体贴我们软弱的肉体的。那么神今天怎么叫恩典？你今天拿个电脑，你说我这个电脑坏了，跑到神那边去说，神啊，你这个可怜可怜我吧，这个把这个电脑帮我修补修补，这个坏的电脑修补修补。神不干这个事情的。神说什么？电脑坏了，扔掉。哎呀，然后再给你一个更好的，哎呀，这个叫做恩典，对吧？神今天都是干这个事啊。你今天跟神说，神啊，我的肉体很软弱，怜悯怜我们，神说不干，你的肉体还有一口气，对不对？神不救你啊，神把你这个肉体什么，再致死掉，哎，这个就在这架上一刀。今天神是做这样一件事情。因为神知道我们的肉体救不好的，什么时候我们的肉体救出来，我们还是老样子。你今天把你救活了，明天你还是不行。所以神老早就知道， 神不救我们的肉体的，神从一开始他是就是用恩典的方法把我们带进恢复。那我就是在读的时候啊，我就在想啊，四世纪的人为什么这么会败坏？里面有好多的原因。那么这次呢，神提醒我有一个的原因，我们读圣经都要去联系的。我们读路德记，我们想到四世纪。那你读四世纪呢，你要想到前面是什么？是约书亚记。约书亚记呢是有不错的成果的，但是约书亚记到了结尾的时候呢，你会看到一点点的，哎，这问题来了。那么当初呢，最后一章，约书亚跟他们说，啊，至于我家，我必侍奉全耶和，至于我和我家必侍奉耶和华。这个约书亚说，你提醒他们要小心啊。但是那些以色列人呢，他们说什么呢？说不然，不听约书亚的话，不然我们也一定能侍奉神，侍奉耶和华。问题出在这，为什么四世纪败落？首先就出在约书亚记结尾，表示什么呢？他们觉得我们还有点条件，我们还行啊。啊，我们还可以来服侍，我们还有点水平，还有点能力。好了，你觉得你有能力，马上试试去，马上叫你完蛋。那么今天什么时候我们觉得还有点能力的时候，我们还觉得行？刚才我们都没有人举手啊，什么感谢主啊，我们都觉得不行啊。那这个约书亚记最后那帮人都觉得很行啊，不然我能一定怎么样？好了，一到试试去，马上一定是出问题了。那么今天呢，你看到神给我们看呢，当我们看到不行的时候，我们就要用神的恩典。路德啊，你看这个很不行啊。路德他是个被咒诅民族中的人，他是不可以到神的会里面去。然后你看整个他们这个一家啊，你看孤儿寡母啊，你看哎呀，丈夫没有了，哎呀，你看他孩子，一看这个两个孩子也是，你整个当中你看真的是孤苦啊，他们是没有什么自己有本事了。那么这个时候呢，神就用到他们，神借着路德记带出一个什么样的恩典来？路德记让我们看到，是因为神的选民以色列人他们失败，最后恩典临到了谁呢？恩典临到了外邦人。这一个点就是跟我们很有关了。今天我们刚才讲过，因为以色列人失败，今天神把这个恩典留给谁了？留给你了，留给我了。今天我们其实都是外邦人，对不对？因为以色列人的失败，当初最后摩押着外邦的人，哎，他们蒙福了。今天因为以色列人跟不上，今天教会怎么样？我们这些与神的原来与神的这些都没有关系的人呢，我们今天蒙福了。所以神首先借着这一点把他的恩典带出来。路德你不配啊，你没有本事啊，你们一家都不行啊，那么神把恩典带出来。那么更重要的恩典呢，还不在这个方面。那么更重要的，我们刚才是讲过，神在恢复中呢有一些重要原则。第一个就是恢复的本身，第二个呢，神是借着得胜者，第三部分呢，神是借着什么呢？神是借着恩典里面一个重要的神的一个思想，叫做联合。那神今天怎么把恩典给我们的？借着联合把恩典给我们。我真是觉得神真的好啊！今天啊，神要把恩典送到我们手里啊，我觉得非常的难啊！你看，今天我们之前原来过去的时候，我们交通过，神怎么能够救我们呢？我们这些人都是不好的人，对不对？你说主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救我们了，但是你看旧约的时候啊，圣经神讲啊，你们要误犯的人啊，你才可以这个献赎罪祭的。也就是说，在神心中你是误犯的人可以啊，我们这些人我们都知道我们其实不是误犯的，对不对？我们都抵挡神啊。但今天神说，神算我们都是误犯。主耶稣一句祷告，父啊，赦免他们，因为他们所做的他们不知道。这句祷告太厉害了，如果主耶稣没有这句祷告的话，那么父神凭什么要赦免我们呢？我们这些人都是应着景象的人，对吧？那么今天神呢，他就是一定要把恩典送到我们手中，没有路他开了一条路，父啊，赦免。上次我们讲亚伯拉罕，神要把他的祝福把他的产业给亚伯拉罕，但是我们知道以色列人失败，你看肉体的以色列人失败，神有什么？神给了基亚第二条路啊，神早就预备好了。接着刚才我们读到主耶稣，亚伯拉罕很多的一切的后裔，但是神看中的是其中一个，因为主耶稣是亚伯拉罕的后裔。刚才我们读加布读到了，马太福音读到了，是他的后裔，也是路德的后裔。然后呢，我们在主里面呢，我们成为亚伯拉罕属灵的后裔，我们又能够得到了。 所以今天神是想尽办法要给我们的。但是呢，我有一次过去一次经历啊，让我想起来我们要得到很难的。我过去呢还在国内，还没到美国来的时候，还在小的时候，有一次呢大家到动物园去，哎呀，看到里面有下面有很多鸟啊，蛮大的鸟啊，大家都在喂这个鸟啊，哎呀，那我也去喂啊，我们几个人都喂啊。那么当中呢有一只鸟呢很笨啊，哎呀，你怎么喂到他那边了、啊、哎呀，他都拿不到，那你把这个东西喂给他呢都被旁边的拿走了。哎呀，我就觉得这个是我们这个大家都拼命的往他这边扔啊，哎呀，他就是吃不到啊，哎呀，扔他就东看西看，最后都给别的鸟吃掉了。后来我得救之后，我就想，主啊，我们也是差不多这样的人，神不断的要把恩典给我们啊，这个飞鸟啊，这个撒旦啊，在旁边吃啊，很难很难送到我们手里啊，我们都是笨羊啊，我们都是笨鸟啊，我们就像这个地上这个神的恩典都扔了，最后我们都拿不到。我感谢主，在恩典里面呢，神有一个重要的原则呢，叫做联合。神怎么能够把东西都给录得一家呢？神就是那个联合。波阿斯是个大财主啊，他娶了路德，然后呢路德就能够得到所有。感谢主啊，今天神就用这个办法，送不到我们手里怎么办呢？主来跟我们联合，对吧？主跟我们在基督里，我们一到基督里，基督在我们里面，主一联合，那么不是我们的东西呢，我们都可以捞到了。今天神是借着这样办法，就像地上一个说结盟啊，地上结盟，你一定很弱小的国，你有什么办法呢？你要跟一个大国结盟，对不对？你跟他结盟了，哇、哦，他给你提供保护伞了，好了，那你就安全了。今天神呢就跟我们结盟，联合这个威力非常大。我们从一个父辈啊，我们常常听说，神说你们要分别为圣，你们要与世界分别。我后来想，神为什么要我们分别呢？因为这个联合的威力太大了，你一不分别呢，你就是联合了。你今天不跟世界分别就联合，你只要一联合就怎么样，哇，世界的东西全都给你了。所以今天呢，在联合和分别这个事上，神今天说我们要与世界分别，我们不能去沾染啊，因为你知道一发生联合啊，啊，这个是不得了的事。你前几天呢，有个基督徒呢，当中讲起了三字啊什么，我都说，哎呀，三字你这个三字这个，这不是基督是头啊，你不能哎这个，他们觉得没有问题啊，哇，你知道吗？这个你跟这个三字一联合啊，那就出事情了。你实际上是发生了一个联合啊，而不是说你说哎呀我去聚聚会听到哦，没有，不，你发生了一个联合，这是件不得了的事情。所以呢，神呢是借着联合这一件事情，把他的一切都输送给我。那么联合呢，神呢盼望呢，使我们呢是借着信心呢啊把它接过来。今天我们很多时候，我们觉得我们信耶稣的时候，我们得到了一个永生啊，我们不下地狱了。然后呢，接下去呢，我们一样要把神的东西拿过来，不是的。今天神在我们信主的时候，他跟我们联合，我们信主的那一刹那，神跟我们发生联合，什么都已经是属我们的。因为圣经讲，圣经有一句话，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是在他里，我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也就是我们跟主一联合，我们也得了丰盛。所以你看刚才我们看主今天非要他要把产业给我们，那主这个产业是谁呢？主是我们的产业，对不对？主自己的丰富是我们的产业，但这条路没有，然后呢主又成为一条承受产业的路，他也给我们做好。主耶稣有的时候我们缺什么他给什么，我们没有办法有祭物，他为我们献上，哦，他是燔祭，他是赎罪祭。那么还没有祭司呢，主耶稣他又成为祭司，他来献，所以什么他都干好。有一次我买打印机啊，过去呢看到有个很便宜的打印机，买了。别人讲你光买打印机看便宜还不行，你要看这个油墨很重要啊。今天有的打印机他告诉你这个油打印机很便宜，给其实打印机没多少钱啊。那后来呢，油墨就是很对啊。感谢我们主啊，今天主给我们不是这样的，先给你个打印机啊，给了你，然后接下来你苦死了，你要去弄油墨了，没有。主今天怎么样？主今天在我们信的那一刹那，打印机也解决了，油墨他也负责好了。哎呀，不然的话你怎么去证呢？所以今天呢，我们在信心的里面，首先看见借着联合，基督已经把一切都给我们。这信心很重要啊。我就想起过去一个很经典的一个例子啊， 有一个人他在上面讲到，哎呀，他说要信耶稣啊，信了耶稣可以得什么得什么。下面然后呢，他就举了个例子，哎，他就呢手上拿一个金表拿出去，哇，很值钱的一个金表，放在桌上，啊，放在桌上。他说，你们当中谁相信跑上来就可以拿到这个金表的，这个金表就是你的了。哎呀，这个人的信心真是小啊，坐在下面没有一个人敢上去拿。大家这个老头啊，在讲什么？在骗我们，耍我们，对不对？一跑上去，万一拿不到，不是啊，不是这个丢脸了吗？没有人敢上去啊。那么最后一个小女孩啊，她很天真了，哎，这个信心就是说，就是很就很单纯嘛。哎，她就跑上去，竟然拿了，拿了之后什么？拿了拿下来就真的归她了。这时候所有的人在旁边都怎么样？后悔呀、啊！当初我上去不是给我了吗？那么今天的神经里告诉我们，神的话每一个应许，刚才我们歌里也唱到应许，神的每一个应许都是真的。神说你信的那一天，借着联合，啊，就像你进入一个婚姻啊，这个你进到一个家中，那么这两个人就血而一同的财产，那部分财产不光是对方的，也是你的了。所以今天的神呢，让我们在信心中看见的，神是借着联合把这一切。全都给我，那么我们就坐在那里等啊，我们就坐在那里什么都给我们吗？没有啊。有圣经呢，要让我们有一个功课。那么在路德的身上呢，我觉得的非常重要的功课呢，刚才我们读了那么多路德的经文呢、啊，关于路德的本身啊，我们在路德本身之前，我们再多讲一点。刚才有一段我们读的比较长的。是讲到一个至亲的亲属，对不对？当初讲一个至亲的亲属，那么也就是说呢，神我觉得真的是很伟大，神要把东西塞给我们，真的还没有那么容易。我们前面还有一个拦阻的，你看，还有一个至亲的亲属，对啊，今天还不是路德的问题，前面神要塞给我们他恩典，他愿意跟我们联合，哎呀，但是联合之前呢，还有一个拦阻，那个至亲的亲属。那么至亲的亲属是代表什么呢？至亲的亲属呢，它里面有个特别。他说要赎啊，要不要赎呢？他说要赎，我肯。然后接下来呢，哎，这个波阿斯跟他这个财主跟他一讲，讲了之后呢，他说我肯，但是我怎么不能？圣经什么东西告诉我们？你肯，但是你不能。圣经律法，律法告诉我们，律法是愿意啊。今天保罗啊，原来在律法的下面啊，我愿意，我所愿意做的我不能做。啊，然后呢，我是不愿意的，我去做。所以在这个之前有一个律法，正好跟信心相反。什么时候我们觉得我们可以一条一条把神的东西能够做好，那么我们是在律法里面。那我们在律法的里面就拦阻了我们去支取神的恩典。那么律法另外一面呢，圣经告诉我们，律法和肉体总是连在一起。圣经说，圣灵和肉体相争，顺服圣灵的就不在律法以下。今天什么时候我们有这种律法主义的观念呢？我们就一定在肉体中。所以这个人呢，也是代表肉体。保罗有一天说，在我肉体中没有良善，我肯，但是我不能。所以今天呢，我们要把肉体什么判死刑。我们说肉体，我们的好，我们的这个肉体没有用的。那么这个时候呢，我们凭信心呢，把神的东西啊接过来。不错，神的东西都给我们。不错，今天手给你100美金，都在你的口袋里，是你的了。但是接下来呢，关键要怎么用，对不对？你今天100美元在你这个口袋里，不等于你享受到啊。你这个你要把它买东西吃了才能享受到啊，你要买衣服穿了才能享受到。今天神就是说，你跟神联合的时候，他这100美元就在你口袋里了。但是你要怎么来真正的享用到？那么路德记呢？刚才我们读了路德的那些经文。其中有一个字很重要，大家有没有留意到？路德先是跟着拿俄米，啊，你到哪里我一定要跟着你啊，跟着你。然后呢，路德要跟着谁呢？话说你要跟着我，跟随我的仆人。啊、最后呢，路德说：“哎呀，对啊，你这个少年人你也不看重，你就愿意来跟从我。”所以路德有个很关键的一个点，这个是跟。今天呢，就是我们今天说亚伯拉罕啊，他很伟大。亚伯拉罕呢，他有意向。那么有一个人跟着亚伯拉罕在一起呢，这个人是谁呢？这个是罗德，啊，这个罗德呢，他就没有跟到底，对不对？他没有亚伯拉罕的意向。那你说路德有没有意向呢？路德初看也没有什么，亚伯拉罕荣耀的神显现，哎呀，我们今天 荣耀的神像我们显现过，我们说荣耀的神没有显现过，我们看不到的异象。但是路德呢，没有看见很伟大的异象，但是路德呢有一个伟大的根，那他这个根呢跟这个罗德有点不一样。所以呢，今天呢，如果我们没有，我们今天怎么往前去呢？如果我们没有看到很大的异象呢，我们今天要一个很好的根。你说跟谁呢？圣经讲，哎呀，那144000得胜者跟着谁呢？说羔羊往哪里去，他们也往哪里去。不错，我们今天要跟随羔羊的。但是呢，今天有的时候呢，你真的觉得很短缺，好像跟羔羊呢，还不是跟得那么的容易跟得到。哎呀，今天读圣经呢，也不是啊那么的，好像能够读清楚。哎呀，我们上次我们一位弟兄就说，哎呀，感谢主啊，我们光凭一个人，我们来读，我们真的不是很容易读懂了。我们今天怎么样？我们今天大家一起读，对吧？所以呢，你看呢，今天这个路德呢，圣经有一句话呢，在雅各书里面，雅各书旧约第一章第八节。他说你那女子中极美的，如果说你不能够不知道的话，你就跟随群羊的脚走。所以今天的路德呢，他有个厉害的地方，他能够分辨我要跟谁。这拿俄米不是基督啊，不是羔羊啊，但是呢，他能够跟随拿俄米。因为为什么呢？因为呢，他从拿俄米的身上呢，他间接的能够看到羔羊。所以今天对我们是个鼓励啊！拿俄米是成功不成功？拿俄米有很多的失败啊！你看拿俄米，她也跟着丈夫也跑到了不该去的地方，对不对？在那边那么久，但是既是一个软弱的人，今天我们都是软弱的人，你身上还是可以有见证出来，让路德能够看见。路德为什么要跟着他走啊？你的神就是我的神，你的国就是我的国。从这位软弱的人的身上，路德仍然能够看到，哇，你的神是真的。你看今天我们虽然软弱，我们觉得不太行，哎呀，我们圣经背不出也不明白，你仍然可以做见证的。今天甚至你可以把人带到神所要的地方的。看，因为这个软弱的拿俄米，他的一点的见证，有了一卷伟大的路德记。哇，今天神把这个伟大的救恩的启示都放在了里面了。所以今天我们不看软弱，今天呢我们看，今天没有完人了。今天很多基督徒他们读了圣经了，他们还喜欢读些什么呢？圣徒的传记。你去读圣徒的传记啊，你从群羊的身上啊，你能够很多的看到基督。有的时候你圣经你也没有读懂啊，你看到群羊的脚中的时候，哎，那句话让你领会，让你领会到。所以今天呢，一面我们需要在神面前我们直接的认识主，一面我们也从群羊的身上我们也能够什么，我们也能够间接的看到主。所以路德有一个很关键的地方，他会跟，这个是我们从路德的身上，哎，他没有那么这么伟大的看见，而是他跟。那跟呢，不是跟人呐，啊，关键是从人的身上要看到什么是主的那一部分，他要跟。那跟呢，最后呢，就是快到最后跟呢，就是这里面呢有一点点的诀窍的。那么第一点呢，路德在跟的时候呢，他不是乱跟。他就跟在后面就拉倒了。路德这个跟呢，他跟的时候还要干劲，要捡麦穗。路德这个很重要，他不是跟在后面，前面一个人把麦穗放在他的手里，不是，他要拾麦穗。也就是说，当我们在跟的时候，我们要拾其所得，哎，那个才是。那么今天啊，我们举个例子说，我们读圣经啊，为什么要好好读圣经呢？那过去呢，有弟兄讲，圣经是三本书啊。圣经是圣旨，你当然应该好好读。这皇帝的书你还不好好读。第二呢，圣经是情书啊。今天你看圣经很累啊。我们说，今天如果是你跟你的心上人跟你寄了一封信，哎呀，这封信有200页啊，是你的心上人啊。哇，那200页你都会认认真真的看的，对不对？因为你跟他之间有感情啊。另外一个呢，圣经是遗书，圣经里面是有产业的。今天当圣经说他我的产业就在这里面的时候啊，哇，这个时候呢，我们要用功的来读，对吧？因为我们知道这不然的地上别的产业有一天会没有的，神的产业呢，借着圣经其实给我们。那么我们今天呢，大家一同要读圣经，对吧？我们大家一同读，那么可能张三一句话帮到我了，哎，李四一句话帮到我了，我的一句话帮到王五了，那么当中帮就是有一点点的作用，但是这个还不是拾麦穗。今天真正让你得生命的是你拾麦穗， 今天可能张三一句话帮到我一点点之后呢，把我里面的一个难处呢解决掉了，让我读的时候呢可以豁然开朗了，对不对？那么接下去你怎么能够得到呢？真正得到你还是要自己读的。你今天那点豁然开朗不能帮助你得生命，或者很少能够让你得到生命。最后呢，因为能够帮助你破掉了一个难处呢，你读起来呢你就比原来更容易读了。你是在自己读自己茧的当中，圣灵的膏油才会在你的里面真正的让你得生命。所以这个当中呢，是路德的那个茧的当中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我们今天要能够一边，我们今天一个根，我们要同时要能够生而受。那么另外一个呢，他的根呢，从拿俄米，从那个外边的人，跟到波阿斯的仆人进了，最后跟到谁了？跟到波阿斯自己了。那么最开始头他只是拾到点麦穗，感谢主，我们每天要拾点麦穗的，对不对？要读点经，拾点麦穗。一开始他以为麦穗为满足，最后跟了谁为满足了？跟到波阿斯自己为满足。那么所以呢，这个当中呢，就是说我们最后呢，就是要得，最后呢是怎么样呢？最后是要以得到跟到主为我们的目标。我们不是这本书这个里面这句话蛮有道理，哎呀这个人的话蛮有道理，不是。我们今天也是要跟随主自己。你看我们前一次啊，我们讲帖撒罗尼迦教会他们的秘诀在哪里呢？第一个，神的旨意绝不放低，对不对？保罗跑上了绝不放低，什么不妥协。那么第二个呢，保罗知道呢，我们刚才讲恩典，保罗说神啊，我凡事都感谢你，你亲自是他们，保罗非常知道这全是神。那么第三个重要的点呢，保罗把他们不是带到自己面前，保罗是把他们带到主的面前，主的旨意中间。所以波阿斯跟着你不能一直是跟着拿恩米的，你跟着你不能一直跟着波阿斯的仆人的，你要能够跟到波阿斯自己啊，那个就是更重要的。最后一个点呢，要跟呢就是要跟得紧。我们知道彼得为什么失败，彼得也是跟了，彼得也跟着主耶稣哇跟了那么久了，最后失败了。因为什么呢？圣经告诉我他远远的跟着主耶稣。你跟主耶稣跟得一远呢，然后那些祭司的衙门里面什么差役讲话，你就很感兴趣了，对不对？你就跟得远了。但今天呢，要跟得紧，跟到什么一个地步呢？跟到跟波阿斯住在一起，这个就你跟波阿斯能够住在一起，那个是跟得最紧了，对不对？这个就对啊，就住在一起。那么今天呢，我们要有个常常有住在主里的这样一个生活。这个不是抽象的，举个例子，我前些天想起一个故事，哎呀让我有点点里面有点感觉。说过去呢，说在台湾，那么有一个呢木匠，哇他不是匠啊，他这个可以说师的级别，不是匠的这个级别，哇他做出来的东西啊就别具匠心，非常好。别人呢都要花钱了啊，别人都要花很多的钱才能去把自己的孩子送到这个木匠家去学。哇那么呢，人家就花了很多钱送到这个木匠家去学。学三年学什么呢？哇跑到木匠家里啊，别人以为这个三年学了很多木工的手艺，不是的，跑进去木匠里不理你的，是木匠的太太理你啊，去担水，来弄什么东西，没有正儿八经的活。那干嘛呢？他说我不是要教你干活，那首先呢是教你跟我住在一起呢。他住了两年三年之后呢，别人一看呢，这个人跟这个木匠蛮像的，对不对？这个好像木匠的这种风格呢在他身上出来了。所以今天呢跟神住在一起呢，不是还光学些本事，跟神住在一起紧密的跟呢，最后因为常常住在一起呢，那么就会像的啊，他的一举一动也成为你的一举一动。好了，这是一个故事，但是我相信神说我们要可以住在主里，虽然主不是在你面前很具体的一个人，但是主他是很真实的，我们可以跟主有那样亲密的交通，我们可以像那个人学徒在木匠家里看木匠那样，我们可以常常的在我们的灵的里面，我们可以跟主住在一起。当我们紧紧的，当我们是越来越更像主的自己，当我们是越来越跟着跟主那样同住的时候，慢慢怎么样？不管你口袋里还拿到了100块钱，这100块钱真的成为你的享乐。所以亚伯拉罕得到产业，路德他也得到产业。神本性一切的丰富都在基督，神不光给了路德，不光给亚伯拉罕，神要给我们所有的人。我们都是软弱的，我们认准这位司令，我们能够成为的神子，我们能够成为神带进他恢复的一切。愿神祝福他们。 亲爱的主啊，我们感谢你，哦主啊，我们谢谢你的坚持，主啊，我们谢谢你的不放弃，哦主啊，我们这些人，哦从亚当开始一直到我们现在，主啊，我们都是很远离你的。主啊，要是照着我们自己，我们对我们都早就没有耐心了。但主啊，你有耐心，你愿意恢复我们，哦，你愿意联合我们，哦，你愿意把我们拿不到东西怎么都送到我们手里。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在信心中，哦，我们是完全的把你接过来。主啊，也帮助我们，哦，我们能够跟随你更近，哦，直到我们，哦，能够像你的样式。主，仰望你的怜悯，谢谢我们的主，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